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周一晚上的6:0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那么以往这个时间呢，丁月都会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股市和财经方面的消息哈。那今天情况特殊，因为目前在我们湾区哈，可以说是迎来了百年一遇的这个盛事啊，就是 APEC 会议啊，亚太经合组织这个领导人峰会啊，正在旧金山举行当中。那么目前呢，有21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呐、政要还有代表团都齐聚在旧金山啊，看点非常之多。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呢，也特别派出我们的主持人子涵啊，作为 APEC 现场会议的这个特派记者，已经正在那里跟踪报道了好几天了啊，所以接下来丁月就赶快连线子涵，请子涵带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APEC 目前正在发生的一些重要看点。子涵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子涵我们知道你真是这次拿到记者证真的是非常近距离的啊，在 APEC 里面啊、来去体验和报道这一次的这个峰会哈、那么几天下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你觉得有哪些值得跟我们关注和分享的呢？
好的，那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APEC 吧。那目前呢，就是会议已经进行到了第三天，它是11月11日开幕的。那 APEC 这个组织，它是1989年成立的，是一个区域性的经济论坛。它的目的呢，是要促进经济合作和贸易的自由化。21个成员国包括像中国、美国、泰国、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等国家。这21个成员国呢，是占到全球人口的近40%，占到全球贸易的近50%，而且是占到美国商品出口的60%以上。那到2020年，截止到2020年的时候呢，这些经济体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呢，已经是达到1.7万亿美元，是雇佣了230万美国工人。那第一天呢，主要是开幕仪式。那第二天，昨天呢，主要是有高级官员的会议和美国财长耶伦主持的4个双边会谈。今天进入到第三天，依旧是财长会议。耶伦呢，从早上9点到晚上6点，有4场啊不同主题的这个经济会议。那接下来几天还有更高级的部长级会议。那到15、16日是最重头戏，各国领导人呢就会到达旧金山了。那这几天呢，还会有 CEO 啊，全球应该是1000多位 CEO 也会过来，有 CEO 峰会。那17日最后一天是他的闭幕式。
好，那么大家听了子涵的介绍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概念了哈。我想这一次谈到 APEC 会议，除了常规性的哈，就是这些各国领导人呢、各大企业的首脑哈 CEO 们他们讨论贸易投资方面的一些事宜之外哈，还有一个更大的看点，就是美中峰会啊，拜登和习近平的这次见面。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习近平人未到啊，但是他因为他而来的巨大的抗议浪潮和团队已经都展开了好几天的这个抗议的行动了啊。那么对于这方面，子涵你在现场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抗议行动大规模的展开哈，即将开始，应该是从明天晚上习近平的飞机在旧金山降落之后。那前几天呢，主要是在旧金山的中领馆有一个抗议的车队，有从旧金山上来的这个抗议人士。那具体接下来他们的一些抗议准备还有一些计划呢，我今天也是采访了几位他们主要的这个组织者哈，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介绍。那第一位呢，是一位人权活动人士，也是这一次呢旧金山抗议活动的总协调人赵新，我们来听一下录音。
这次啊，那个习近平来参加 APEC 会议，试图来欺骗美国，延缓他的那个整个的危机，我认为这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中国的问题，楼市崩溃了。然后外汇崩溃了，股市也崩溃了，它是股债楼汇市场，所以说它市场是已经是那个危机重重。 那么它不仅只是金融和经济方面的破产，社会的危机也在爆发，然后政治的危机也在爆发，甚至是第三次大战战争的危险也在迫近。所以说他是过来摇头弃尾投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政府也是希望能够分化中国、俄罗斯、伊朗、北朝鲜这结成的这个邪恶主性联盟，也希望把他们各个击破。所以说呢，双方各有所求。当然资本家们呢有希望哎，中国能够维持这种类似的独裁统治，以此获得廉价的劳动力生产的这些那个产品，他们能够从中获得极大的利润和暴利。所以说各方都是各有所求，各怀鬼胎，结果如何，谁能骗得了谁，谁能利用得了谁，我们不清楚。但是呢，作为我们这些反对习近平、反对共产党的，那我们反对他的态度，反对中美再继续勾结，反对习近平和西方的资本家再继续勾兑，这是我们那个义不容辞的那个责任。所以说这一次那个，据我所了解的情况，从全美的各地，甚至连从加拿大都来了大量的有识之士。如果说是习近平再和拜登政府勾兑上，如果说习近平利用西方的资本家再次的结成那个利益的这个交易和魔鬼的交易，那可能中国又会继续的延续这种悲惨的命运。所以说大家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危机，所以说大量的有识之士才从那个全美各地甚至加拿大赶过来。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呢，已经来和很快来了将近300多个人了。啊，这些群体中有从洛杉矶来的，有从那个纽约来的，有从西雅图来的，有从那个芝加哥来的，有从德州来的，外来的就是超300。同时呢，我们本地的民主人权团体了、法轮功团体了、香港人群体了、还有西藏人群体了、还有各种各样的群体了，也是非常多的。我相信也最少是超1000人，到时候会去抗议他。从目前来说呢，我们已经定下来的一些活动事项呢，是14号下午或者是晚上，尽可能的去机场和机场附近去堵截习近平。现在呢，习近平到底住哪个宾馆还不清楚，因为已经传出来的风他是住某个宾馆，但是我们都判断很可能这是假的，我们也在警惕他是会不会欺骗。这第一。第二呢，15号呢，这是最重要的日子，我们也会去那个在拜习会的那个现场去集体抗议他。16号呢，他可能会参加一些活动，我们也会在他的这个活动现场去抗议他。17号也是如此。总而言之，就说这些天14、15、16、17，他只要是他有他的活动，我们都会尽可能的获得准确真实的情报，尽可能的是组织大队人马赶到现场去抗击他。因为没有习近平，对中国很重要，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对整个世界也很重要。
你们这次有准备什么样的条幅或者口号吗？
哇，太多了。这一次当各种条幅口号，我估计加起来得有150-160个字多，太多了。对，有悬挂的，有横幅，有气球，有雕塑，各种各样的抗议牌。我们基本上表达的主题主要就是三个，就说习近平共产党是人类文明的公敌，习近平是人类文明的病毒，是这一次这个病毒灾害，说白了他的肇事者和推手，就提醒美国人民、西方人民，人类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一次瘟疫危机，死了那么多人，事实上是跟习近平共产党是有完全是有直接相关的，必须要溯源追责。
那就是在他们的这个住呀、吃呀这些方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您是怎么帮他们就是服务的？
哇，困难太大了。因为很多来的朋友们呀，他们事实上他们本身也没有多少钱，所以他们也都希望能够节省点钱。那个，因为人家开车过来也好，花好多钱，飞机过来也是各种各样的成本，所以说他们都有这样的愿望。但是由于来的人太多了，我们没办法。到目前为止，反正我们已经是那个租了那个6-7个公寓了，整栋整栋的公寓。 那美国才叫独立屋嘛，对。但是呢，根本就是安排不了那么多人，所以说呢，然后呢，我们又有其他的一些同道了，然后呢，又那个在宾馆订了一些房间，十几个房间，然后呢，免费的提供给那个大家住宿，但是依然还是解决不了。所以说，现在就说除了一些核心同工我们能接待的话，其他的那个人我们只好请他们自己订宾馆，自己管自己吃住了，因为我们不是共产党。包括来的这人我们总要接待一下，总要接风洗尘一下，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在掏。坦率地说，能够真正的提供帮助的人不多，但是其他的那个多出来的这些费用些，我和方正先生我们自己来掏腰包，自己来承担。所以说我个人也有点受不了了，因为我一个月也就是挣那么点辛苦钱，所以在我自己承担5000块钱我就是极限了，对，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好，那您最后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希望那个所有的有识之士，不管是什么群体的，大家都能够主动的那个站出来，来反对这个习近平和西方资本家和政客那个勾兑，主动的出来抗击他，主动的让他滚回去，否则习近平真的是再次的和西方政客们或者说是资本家们结盟，那我们中国人真的是极难摆脱这种做奴隶奴工的命运，然后呢还要承受无数的痛苦和几十年的灾难。
好，丁越，这个是采访的总结。当然赵新好，录音稍微有点长，但是他也全面介绍了一下这一次他们准备抗议的情况。
嗯，以及从中我们也能听到啊，这些抗议人士他们所表达的一些想法和诉求啊。那么具体参与这一次的抗议行动的人都有哪些，然后他们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和经历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越。本周最大的新闻热点啊，世界都在聚焦关注旧金山，因为这里正在举行21国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 APEC 啊。那刚才呢，我们已经连线我们这次特别驻派旧金山 APEC 现场的主持人记者子涵啊，向我们介绍了一些基本的情况，同时呢也了解并采访到了啊，子涵采访到了在这个美中峰会之前啊，拜登和习近平见面之前就已经有大批的啊抗议人士在那里整装待发了，他们的想法心声刚才也听到了啊。那么都有哪些人，哪些具体的团体来参与啊，他们又有哪些诉求想要再表达呢？
那这次呢我还采访了一位来自洛杉矶的陈维明先生，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知道他哈，他是著名的雕塑家，也是在南加州的自由雕塑公园的创办人。那他这次是开着一个小皮卡，带着一个3米高的雕塑过来的哈，我们来听一下。嗯，
好的，我们这次呢就是洛杉矶还有旧金山西雅图跟 San Francisco 的那些朋友民运同道呢，我们组织一次车队抗议游行。为什么过来呢？习近平说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独裁者，他到美国来串访。我认为呢，这边有一些政界和商界的人，他们并没有看到这个习近平的邪恶，所以说呢，我们要让美国的人民和美国的政客知道共产党对世界造成的危害，对人类造成的危害，他们的危险性，他们的虚假和欺骗性，啊，所以说我们组织这次抗议活动。
那这一次从洛杉矶过来大概多少人呢？
我们是最早的一批，从9号出发，10号到达这边。那么我们这次汽车游行有差不多20个车左右。那么后面的今天是13号。14号和15号大部队都会过来，我呢这边因为要开着皮卡带着民族女神像过来，所以说我呢就比较提前一些天到达，提前把这个信息给发出去，让人们看到我们海外是有很多华人是反对习近平到访这边的。
您带来的这个民族女神像您能稍微给介绍一下吗？
啊，这个民族女神像呢，高呢差不多3米啊，放在个皮卡车上面呢，离那个高架桥啊，就是高速公路的桥，大概最多也就不会超过20公分的距离，就是非常的高。还好这一路呢，就是说都非常的好，而且路上的人们都向我们点赞，竖起大拇指，因为我们不管有民族女神像，人家看到这个火炬，就想到了美国自由女神像的那个自由的火炬，不灭的火炬。那么我们边上还有一些标语，就是按着 CCP， 中共滚出美国，要习近平滚出美国的标语，还有什么释放高志森啊那种标语和 banner， 所以说呢，人们马上就能知道我们的用意。现在美国已经80%多的人嘛，对共产主义、对习近平的专制独裁非常的反感，他们对中共、对美国的渗透，一会儿用气球啦，一会儿又在我们这边自由雕塑公园把那个雕塑给烧了，一会儿又做什么海外的什么警察站啦。这一切都是造成美国人们对中共的反感，所以说我们这次的宣传呢是得到很多路人的支持和拥护，我也能看出美国人正在觉醒啊！我们也希望这次APEC会议是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共的反人类，他的罪恶，他把那个病毒带到全世界，是吧？把那个意识形态带到全世界，而且你看在普京入侵乌克兰的时候，正好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奥运会刚刚闭幕，是吧？他们就开始进行入侵。那么还有哈马斯入侵以色列，中国也是支持哈马斯，而且现在我看到的照片，在他们的地道里，哈马斯地道里有中国人的脸，是吧？就是中国人在帮助支持哈马斯的那种反人类的罪行。所以所有世界上的罪恶呀吧，都离不开中共的影子，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而且我们也要让世界人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国是世界乱源之首。乱源就是世界的乱呢、啊，乱象呀，什么灾难呀，这个源头呀，乱源当然有很多了，有像新疆王朝啊，这样，但是这些的都是小的乱源，而它最终的后台这个源头啊，就是中共，这是乱源之首，所以我是这样认定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唤起所有的民众对抗习近平这个世界上的最大的毒瘤，这个独裁专制政权的魁首，到访美国。
这个是陈威明老师，雕塑家哈，那他的这个民族女神像哈，还有一个故事。那他之前呢做的这个民族女神像呢，是放在了香港中文大学，但是呢3年前啊，在香港的国安法通过之后呢，就被拿掉了。那陈威明先生一直也是想把这个民族女神像运回来，但是还没有达成心愿。那这次带到旧金山的呢，是一个3米高的小的。他说他后来做了2个哈，这样小的民族女神像。这次带来的是这个玻璃钢做的这个小的呢，方便他带到各地去参加活动。
嗯，那么这个民族女神像的清洗啊，我们知道每年到64纪念日的时候，这也是相关民运的一个主要的纪念的仪式哈。我想大家如果有关心一些这个消息的话呢，可能都有知道哈。那这个民族女神像很重要的一个创作者啊，陈威明先生，那就是刚才子涵所采访的这位华人雕塑家哈。其实64呢，这个残酷的镇压哈，中共对这个平民百姓啊，对无辜学生所做出的这种残忍的暴行，也是让世界认清中共本质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亲历64的啊，也可以说是幸存者，那么现在也是主要的活跃在海外的民运人士，他们对于这一次啊，就是美中峰会啊，这个拜习会见啊，还有哪些这个反应和反馈呢？
嗯，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64也是代表人物哈，方正先生，他现在也是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会长，来听一下他的诉求。
各个团体吧，大家其实很多人有不同的诉求和表达，但是作为我们海外民运人士的一个 一贯的一个诉求的表达，我们首先要对中共这个独裁政权表达我们的抗议，要让习近平，首先我们有个最重要的诉求，要释放国内的所有良心人士，所有政治犯，这是我们需要表达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一点。另外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习近平对这个三年疫情的病毒灾难要负责呀，啊等等等等，总之很多了，一言难尽。大家，而且我相信有很多人会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表达各自的这种诉求和抗议。
我看到有个别的声音哈，说这个抗议也没有什么用，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看哪方面说有没有用了。至于这种抗议能不能让习近平有所打动，或者说让习近平感到他看到了我们的抗议，看到了这种汹汹滔滔的这种民意，能有所警醒，有所改变，那也许做不到啊。你要说这个作用，像习近平这个又蠢又坏的东西，估计一般的抗议是没什么大用。但是我想我们更重要的抗议是表达我们自己的心愿，另外是让整个国际社会海外媒体能关注到，能更清楚地认清习近平和中共的本质，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是需要让大家知道的。总之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站出来，把反对中共、反对习近平的声音让全世界人民都听到、都看到，这是我的最大愿望。
嗯，这个是方正老师的一个心声哈。
嗯，好，那么大家已经听到了哈，众多在海外活跃的民运人士哈，那他们借这一次就是拜习会来访的机会呢，那同时也是 APEC 哈，世界聚焦，世界各地哈，据说有几千位记者啊，也都在旧金山的时候，他们想要表达自己的诉求和心声。那么除了啊，就是说民运人士之外，我们知道中共啊，在这个建政以来，对于信仰团体的迫害和压迫呢，也是非常的恶劣和严重的。那么在信仰团体方面，又有哪些这个抗议或者是表达的声音呢？我们接下来还是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继续关注。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我们正在为您关注的呢是 APEC 啊，在旧金山举行的这个世界领导人峰会啊。我们的主持人记者子涵呢，现在正和丁月啊和大家在连线当中。那子涵刚刚已经为我们采访了一些哈，正在已经包括接下来还要进行更多抗议的啊一些海外民运人士他们的想法和诉求。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有不少这个信仰团体哈，这一次也会走上街头来表达心声，他们又有什么样的所感和所想呢？
嗯，那我今天也采访了是在旧金山湾区法轮大法佛学会的负责人，也是义工协调人周吴先生，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这一次呢，我们法轮功学员们嘛，最主要的当然是抗议很多法轮功同学在中国还是被迫害，所以我们最主要这次呢就是反迫害的活动。因为人群在中国那边是给欠他的，法轮功被镇压已经有24多个年头了，24年有多了，现在还在继续着，这是不应该的。我们会保持和平的抗议。当然这一次呢，世界上很多媒体啊、国家的元首啊、 CEO 啊、公司的带来，我们要告诉他们这个信息，法轮功在大陆还在给迫害。我们也同时告诉他们呢，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信仰是真善人，这个对全世界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像尤其是现在嘛，世界上这么多暴动啊，或还有那个战争啊，这么多的残酷的事情还在发生的地方，这个世界真的需要真善人。如果全世界的人呢都遵从这个真善人来做人的话嘛，这个世界会肯定会太平，而没有那么多的战争。还有很多的同修也来到这里抗议的团队嘛，他们有的亲人呢、家人呢在大陆，现在孩子遭到迫害，他们要呼吁要放他们啊，不要再迫害他们的家人嘛，这是我们的信息。
这个是法轮功协调人周吴先生哈，他想表达的传递的信息。
那我想大家听了这么多啊，走上街头要进行抗议的各方团体人的表达，那大家应该已经非常清楚和明白了哈，为什么？其实，在 APEC 峰会期间哈，都是非常繁忙的工作日哈。那么，即使这些信仰团体的人士，还有这个各方民运人士，他们可能也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但是为了表达他们的心声哈，都放下了一切，走上街头了啊。所以我们也觉得他们的想法呢，值得来关注啊。那么其实谈到这一次APEC 会议哈，也是让世界再次聚焦美中关系的一个时刻啊。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拜登，自从上任以来哈，那么可以说是经历了这个美中关系近几年来的一个冰点的一个转折哈，像是间谍气球这个事儿之后啊，据说一度习近平都不接他的电话啊，这个中共党魁，那么现在呢，这一次可以说是非常难得成型的双方两个的这个会面哈，很多人也在就是去看说会不会美中关系的这种冷淡会就此有所改变呢？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看呢，就是说在这一次的这个美中峰会之间啊，这个美中关系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微妙的变化哈，或者带来的一些后续的影响力。好，那么谈到这个 APEC， 子涵，对于刚才我们听到的都是来自民间的声音哈，那么在这个国会当中哈，是如何看待美中接下来关系的这个走向，以及啊，包括这个中共接下来会是何去何从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有不少声音哈，认为说中共可能已经到末路了哈。那么这一次这个党魁的出访呢，也是感觉是强弩之末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了哈。那你怎么看？
那谈到美国国会的态度呢，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个哈，也是在开幕 APEC 开幕的同一天，美国国会中国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他也是来到了旧金山。那他除了是参加 APEC 峰会呢，他还参加了另外一场哈，在同一天的下午，就在 APEC 会场一个街区之外的一个二楼的会议室的一场会议，叫国事会议的一个新闻发布会。那这个国事会议呢，是一个平台或者说是一个圆桌会议哈，主要是大家一起来商量怎么样来结束中共的暴政，建立民主中国的方案，这个是引用他们的这个说法哈。那他们的这次新闻发布会是由海外民运人士王丹、魏金生和王军涛三个人联合主办的，他们也是特别邀请了美国众院的这个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主席加拉格尔。那当时在现场呢，这个加拉格尔就被底下的观众问到啊，说议员先生，您认为中共是美国的对手还是美国的敌人呢？我们先来听一下他怎么答的。
I think they're our enemy, and the enemy of freedom, wherever it exists. You know, it's interesting if you look at the old Cold War, we had no, even when we were pursuing diplomacy with the Soviet Union, even if Ronald Reagan was sitting down.
那加拉格尔就说呢，他的回答很明确哈，中共是美国的敌人，是自由的敌人。那他讲到呢，说有意思的是，即便是在过去冷战的时候，我们想和苏联进行外交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里根总统坐下来和苏联人谈，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毫不犹豫的管苏联叫敌人，他们是自由的敌人。不过呢，加拉格尔也接着说，他强调一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中国人民不是我们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才是。他说更准确的说呢，是一小群人，最上面呢有一个最高位置上的党的领导人，他们是一个马列组织，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形式来呈现，我们把这个是视为威胁。而中国人民呢，他说是中共这个政体的主要的受害人。他说我们把这两者哈区分的越清楚，我们应对中共的策略才越容易成功。
对，我觉得这一位加拉格尔议员所说的一点哈，真的是对我们每一个在海外的华人哈，曾经从中国大陆移民到这里来的 朋友都是非常值得思考和我们区分一下的哈。其实你看，从这个美国的政界，他们分的是很清楚的，因为可能在西方社会来说，这是一个common sense 也好，就是一个政权它不能代表一个国家或者是人民，对不对？但是在中国大陆啊，中共为了进行它的集权统治，多年来给我们洗脑啊，就把中共和中国的概念混在一起哈。但是作为海外的华人，那刚才也听了啊这一位加拉格尔议员的分享，我想大家呢也是我们把它分清楚哈，那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在美国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给自己进在这个他的一些强权啊、暴政啊、这种霸权主义世界范围的一些恶行哈，所影响到我们自身的一些发展。好，那么谢谢子涵啊，这个可以说是从 APEC 开幕啊到目前进行到几天哈，你在场内场外的一些采访啊，都让我们有了第一手的一些信息和了解。最后我还想问一下啊，因为其实谈到 APEC 呢，普通人的生活哈，很多人都观察到说，哎，好像旧金山变好了，不像以前那么乱了啊。那这几天你在旧金山待下来，是什么样的感受？
那这几天我还特意去看了一下之前啊，这个无家可归 homeless 人比较集中的地方，现在是不是变得像大家说的都那么干净漂亮了？那昨天啊，据我实地考察的情况看起来是这样的。那在就是 Civic Center 市政厅前面的那个广场呢，确实是非常干净整洁，已经看不到这个帐篷了啊，给无家可归的人住的帐篷。但是就在那边的地铁站附近呢，还是有一些无家可归的人，而且呢有警察啊就在他们旁边，大概是想就是帮助他们离开。那同时我看到好几个人哈，他们都真的是好几个人都是蹲下来往自己的腿上打这个针，注射这个针。我真的非常吃惊。那我后来也是了解到，因为他们就是说给自己吸毒嘛，打得太多，那比如说像手臂呀、胳膊已经被扎得下不去针了，那他们就往腿上一直，甚至可能是打到脚趾头。这个是我亲眼看到以后还是觉得蛮吃惊的，因为以前你可能看到散落在地上的针头呀什么的，并没有看到同一时间看到好几个人都是这样做，就是让我也是确实吃了一惊。那后来后来我们又到了另外一个田德龙区哈 Tenderloin， 那大家还知道那边也是就是 homeless 之前是比较多的，特别是一个教堂叫 Glide Church。 那当时过去以后看到的呢，是那些 homeless 依旧在那里，很多的帐篷，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地面呢是脏乱差。也许吧，是因为那个地方离会场比较远，所以这一次呢就是清掉无家可归的人，并没有清到那里。那这是我实际走了一圈啊看到的一个情况。
好，确实哈，我想可能真的像我子涵所说的，我们亲眼见到之后啊才能感受到那种震撼吧啊。你说光天化日的明目张胆的就有做这种吸毒的违法的行为哈，好像大家似乎都不以为然了啊。确实 APEC 呢，我们看到就是在包括之前的准备过程当中哈，到在前几天哈，可能有些朋友自己亲身也好，网络也好，看到是不太一样了哈，在会场附近。但是你听子涵在现场的这个走访，那么在远离会场的地方呢，那似乎旧金山还是以往的样子哈。这些无家可归啊、吸毒泛滥的啊这样的一些社区问题呢，依然还是存在的哈。所以 APEC 风光没错啊，但是呢，同时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社区的声音，就是说，在举办这样大型的峰会的同时哈，社区人们的这种需求，对安全方面的这种就是说政府的这些责任和义务吧，还是希望能够把它继续做下去。因为很多我看到前两天这个网上哈，包括这个脸书论坛呢，包括这个在很多报道下面的这些留言哈，在加州尤其是旧金山的居民就说哎，感觉好像加州政府也是能办事儿的哈，就是说你看他想要清理或者说治理解决无家可归者或者一些吸毒的问题，他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呢他只做了 APEC 的这个区域范围，其他的范围呢那么还需要哈，他们没有做，但是我们知道呢还是需要去解决的，这些问题还在这儿哈。那么这个就是后续哈，我们还会继续花更多的时间哈带 带您深入了解哈，调查采访啊这些更多的一些社区治安方面的问题吧。好，那非常谢谢子涵。最后子涵，接下来还有你觉得哪些值得我们分享和关注的？因为未来还有几天 APEC 的行程哈，你觉得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再特别留意的呢？
嗯，那接下来就是周二和周三，我们美西的傍晚5点钟哈，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希望之声 TV YouTube 频道。那像方伟啊，还有其他几位大 V 哈，都会做2场直播。那关注的主题呢，就是 APEC 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这个美中峰会。
嗯，好，那么同时订阅哈，在这个晚上6点到7点的节目的时候呢，也会时不时的连线子涵哈，因为也要看子涵在现场的采访的这个时间安排哈，也会带给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手的在 APEC 现场场内以及场外的哈各方的这个最新的消息。好，那最后再次谢谢子涵，那也期待接下来几天哈你给我们带来的更多报道。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目前我们刚才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听了我们的节目也知道了啊，现在的这个时事热点就是 APEC 峰会啊。那么接下来几天呢，我们也会在电台网站以及我们希望之声的 YouTube TV 上面呢为大家带来哈，各方尤其是在现场第一手的一些采访和报道。所以也是再次啊跟大家分享呼吁，可以在未来几天关注这个 APEC 事件的朋友呢持续锁定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希望之声也开通了我们的这个官方 Twitter 啊，是 bayvoice.net 的，就是我们湾区本地电台的这个 Twitter， 有很多生活化的一些内容啊都在上面。那也呼吁大家可以去搜索啊，就搜 FM96.1 希望之声就可以了啊。所以最新的平时大家听的这些节目呢，也都有小编啊帮我们 post 在上面啊。如果您习惯用手机来使用的话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与我们建立连接的方式哈。那么其实今天接下来的节目没剩几分钟时间了啊，那丁月呢觉得我们其实是可以把这个这个精力啊稍微放松一下。那么其实在年终岁末的时候啊，很感谢大家。刚才在五点的时候丁月和李进聊起来就说了哈，你看又一年过去了，那么如果没有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持续的这种关注啊捐车捐款的支持，其实我们也很难啊走到今天啊。尤其在过去几年疫情当中的时候，不光是我们，很多社区当中的伙伴们啊，就是支持我们的一些商家们，大家也都非常的艰难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相濡以沫，携手走到了今天哈。其实这也就证明了我们社区是一个整体哈。那我不光是我们，其实今天我们是在做节目，但是呢跟各位听众朋友呢其实很多时候通过电话也好，大家的留言也好，真的都感觉非常的亲近啊。所以呢在这里丁月也特别想感谢一下大家啊，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啊。那除了平时大家对我们的这种捐款捐车的这种资助之外呢，其实丁月今天想说另外一个，因为我们知道听众朋友当中也有很多可能是自己做生意的啊，包括您可能有在做社区推广的一些需求和需要，那其实希望之声电台呢，其实不光是我们电台，我们希望之声是一个媒体集团啊，也是有很多的渠道可以帮助大家的。那大家现在听的是 FM96.1 啊，是我们的国语频道，但是呢我们同时其实还在 AM1400 上面有粤语频道啊，粤语的节目播出。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旧金山 downtown area 还有一个这个公共电台啊，是 FM96.9 啊。所以呢如果可以说基本上我们希望之声在电台方面哈、是覆盖了整个湾区国粤双语两个人群哈、那如果呢那个有这个社区的朋友啊，您有自己的 small business 想要进行推广啊，想要在华人当中增加影响力的话呢，您也可以考虑来跟我们合作哈、那这个不光是一个共赢，那您对我们的这种合作呢也是对我们电台的一种这个支持 哈，大家共同成长。那除了说的我们这几个频道之外呢，希望之声其实还有数字媒体推广的平台，我们有一个很专业的制作团队，可以帮助您来做网站，做一些展示广告、社交媒体广告，还可以做一些高质量的视频啊，这个都可以帮到事业这个，包括您的这个 business 正在起步成长的时候，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另外呢，大家可能也听说了啊，现在有一个高速发展的新的科技平台，就是干净世界啊。那么这个平台呢，也我们希望之声也有在这里，就是说我们有专业的推广人员可以跟这个平台进行合作，也能够帮助您哈、利用这个新的平台，把在这个互联网上面的您的影响力呢给它做到最好啊，也能帮助您提升品牌的价值。说了这么多哈，在这里订阅也是帮我们电台啊诚招各路的社区的商家的这些合作伙伴哈。如果您喜欢支持我们电台的话，也可以考虑呢让我们啊来帮助您做这个社区的一些推广啊，通过电台也好，通过数字平台也好啊，那这也是我们互惠共赢共同成长，也是您支持我们哈、支持社区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好，最后留一个这个招商热线是888-848-7388 888-848-7388。再次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社区的伙伴，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呢会有一些神韵的音乐哈放送给大家，希望您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夜晚，我们明晚再见。